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十二月了哈，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天哦。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十二月是一个重要的季节，对不对？为什么呢？啊，耶稣要来了哈，是一个爱的季节，也是一个恩典的季节。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的降临。并且很多很多的教会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积极的哈做外展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好不好？跟隔壁的说，救主耶稣就要来了。好了，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有关耶稣的一段经文，好，就是取自啊《路加福音》9:46-48，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朗读，好不好？来，一二三，门徒互相的议论，他们中间谁最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们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纳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凡接纳我的，就是接纳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早晨可以来亲近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气息，使我们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世界以及美好的一切。这个时候，当你打开我们的圣经的时候，也求你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 的话语，并且我们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一切黑暗的势力要在这里拦阻我们得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计谋，我们斥责一切的撒旦恶者在我们心里面要放下的一些负面的想法，我们更要斥责一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拦阻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计谋。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认识你，能够明白和遵行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相信大家以前都读过，经文的里面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有两个重点，我们先看看他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门徒在争论什么呢？争论谁最大，到底谁最大，因为有好几个门徒嘛，那么这里大的意思就是不是说身体大，长得个子比较高，不是，而是说他的谁的地位比较高，我相信这个是 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门徒嘛，他们不论是在他在社会上工作，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因为这是我们都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在外面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在问，到底你的职位是不是比我大？如果你的职位不是比我大，那么我做的事情你就管不着，类似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门徒间也是有这种想法，到底谁的地位比较高？甚至他们有可能在争论说到底谁比较属灵，那么基督徒在想比较属灵的当然位置比较高，但我相信不只是当时的门徒，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时也是会这样争论的，我们可能不是争论谁的比较属灵，谁的灵命比较高，我们在想我是区长呢，你是组长，所以你要听我的话等等，我是牧师，你是会有要听我的话，有时我们也是会这样争论的。所以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明白耶稣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在华人社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普遍，因为我们把这种称为什么呢？上取心，我们说，哇，我们要唱上取心，我们要去到高高在上的那个位置里面就可以，就表示说我们出人头地嘛，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呢，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第47节，耶稣不同意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知道门徒在想什么，所以他马上就抓住了 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哦，他就表态了哦，虽然他不同意，可是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哦。那么他就想说，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机会的教育哦，就抓住这个机会，我要好好的来教导这些门徒。所以他的方式很简单哦，他就是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然后站在自己的旁边。那么为什么是用小孩子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罗马时代犹太人社会、哦、一般上都是这样，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哦、我们从圣经里面经常看到，我们算人数的时候小孩子是不算的，对吧？小孩子不算的，因为他们不算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不算是一个人呢？因为犹太人社会有所谓的成年礼了、哦、那么 你不成年的话，你就表示说你没有社会的那个地位，就是说在罗马那个什么犹太人的那个公会里面，那犹太人是有一些权柄的，他可能会拿到一些津贴或者一些特权。那么这些特权小孩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不是成人。那么小孩子因为他不懂律法，所以他也不用负责，他做的事情做错了他也不用负责。他只有到了12岁或者13岁的时候，看是男孩子女，他才是一个成人，他才有地位。哦、他们基本上小孩子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所以他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依靠大人来生活、哦、大人要养活他，大人 要教导他。那么耶稣这个动作是表示什么呢？要把他站在他旁边，然后就表示耶稣承认他的地位，表示耶稣爱他，表示耶稣接纳他，表示说耶稣看重这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呢，这里呢就可以解读成不只是没有地位、哦、没有地位的人，他也可以解读成为一个弱势的群体，甚至软弱的人、哦、我们不只是这样的理解。为什么 要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我们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是一个软弱的人，就是说在这里的小孩子可以解释成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记得保罗说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灵性比较低的基督徒，保罗把他们称为什么呢？喝奶的婴孩、哦、喝奶的婴孩。所以有软弱的人，有弱势的人，在这里就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像小孩子那样。那这是一个重点、哦、耶稣认为我们不要看清这些没有什么地位的人，这是第一个重点、哦。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在48节耶稣说什么呢？凡为我的名接纳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凡接纳我的，就是接纳那差我来的。那么耶稣认为我们怎么样的接纳，怎么样的对待弱势的群体，就等于我们怎么样的接待上帝、哦、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观念，跟我们平时我们的想法是一个颠覆我们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然是喜欢接纳一些比较有名的人，比较 有地位的人。那这段经文是和本修订版的、翻译，跟旧版的和本有一点点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旧版的是用接待，那么新版的和本修订版呢，它是用接纳。那么从经文的整体来看，我们 看得出，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觉得说接纳这两个字会比较好的翻译、哦、那么从整体来看，可以看出耶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要接纳这些我们身边的、弱势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接纳了他们，接待了他们，等于接待了上帝，跟我们的观念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么当然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哦、我们很喜欢接待一些有名的人物，我相信如果李总理有一天去到你家里、哦、要去你家做客，你一定会热情的接待他，对不对？谁不想呢、哦、会很热情的接待他，而且不只是这样，而且是很有面子的，你会100个愿意，对不对、哦、海天是不是？因为只看到他跟我点头，其他人好像没有反应，这样的好像你们不喜欢李总理。你会接待他、哦、然后不只是接待他，而且你会 把你的屋子可能、重新的粉刷嘛、哦、摆得美美这样、哦、就是100个愿意嘛。可是如果你今天晚上、哦、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你门口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睡在你的门口，又冷又饿，你会不会接待他呢？ 也会哦，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很坦白的讲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愿意，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有一点点的犹豫不决、哦、有个别的理由，我们不需要论断。可是你知道吗，有在圣经里面，他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待的不只是那些有名的人，当然这些都是很好、哦、不只是接待他们，而是要我们接待那些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权柄的人，就是接待那些他不可以报答你的人、啊、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他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人。所以我们接纳人的基督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那个人，你可以不喜欢那个躺在你的门口的那个，可是因为他有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接待他接纳他，或者帮助他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要知道说耶稣讲这句话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这里哦，在这里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不读出来了，主要就是说他讲到一个得赏赐的这样的一个 两批人。为什么一批人他们得赏赐呢？他说耶稣对那些得到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之所以得到祝福，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坐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哦、是我在承担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状况的时候、哦、你们来帮助我。所以那些得到祝福的人他就很纳闷，哎，我们什么时候去因为耶稣饿了给你吃，耶稣饿了给你喝等等，去你坐他坐监牢我们去看他，耶稣什么时候坐监牢我也不知道、哦、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那些人很纳闷。当然不是说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什么呢？这些事情呢，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那些软弱的人身上，你坐在他们的身上呢，就是坐在我坐在耶稣的身上了。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坐在监牢的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哦、他说你们来看我。所以我曾经以前有听到有人告诉我说，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坐牢的人、哦、不是指那些犯罪的人、哦、他指那些像保罗一样受到逼迫的人。保罗也坐过牢、哦、因为他受到逼迫嘛。然后哦，这些人不一样，耶稣这边讲的不一样，他们是没有犯罪的，是被逼迫的人。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哦、这段经文不可以这样解、哦、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真的就是犯了罪的那些人、哦、他绝对不是指被逼迫的那些人无缘无故被关在监牢，不是，而是真的犯了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讲的要凸显的就是生命里面有软弱的人，我们生命里面犯了罪的人，我们还是要接纳他，还是要接待他。为什么呢？接纳他接待他，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哦、所以呢，这样子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里面发现，接待人他不是一个有时候我们开心心血来潮去 做一下、哦、或者是、哦、教会叫我这样做我做，不是的，不是偶尔为之、哦、而是应该是一个生活方式哦、在教会、不是在教会机构有举办的时候才做，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边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得到上帝的赏赐。注意哦，我们会得到上帝的赏赐，上帝的赏赐是有永恒价值的，上帝的赏赐是有永恒的价值的。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大家没有看过乞丐？为什么你们笑啊？我们都看过乞丐，新加坡也是有乞丐，每一个国家的乞丐都不太一样、哦、新加坡的乞丐跟中国的乞丐不一样，跟印度的乞丐不一样，对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哦、可是我们这要分享的是一个以色列的乞丐、哦，不是我自己亲历的，而是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哦、这位牧师呢是一个台湾的牧师、哦、他跟我们一样的样子、哦、台湾的牧师。他有一次他就去到耶路撒冷，他去上课啦，因为他是牧师嘛，所以他要去读希伯来文， 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然后他就在那边 上学。那么他有一天他刚去的时候，耶路撒冷不久的时候，他去不久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在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乞丐，那个乞丐就在讨钱啊。那么他从那乞丐穿的衣服就看得出是他是一个犹太人哦。注意哦，在耶路撒冷的不是每一个都是犹太人哦，还有很多阿拉伯人哦。他看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这个犹太人他应该去帮助他的，所以他应该说有那个认同感，像弟兄这样也有，所以他就从他就主动的上前去哦，从他的口袋里面把他所有的，他不是给他零钱哦，把他所有的身上的钞票都掏出来。他说他一共有20-30块美金的这么多的钱呢，20-30块美金差不多是我们这边40-50块哦，对吗？40-50块。可是很奇妙，他拿出来给那个乞丐的时候，让他感到很意外，因为那个乞丐居然拒绝了，乞丐拒绝了他。那么这位牧师就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乞丐会拒绝他？他应该是误会了，因为通常人给不是很多钱，这个牧师给很多，所以有可能他想，有可能这个乞丐误会了，说我不是给你钱，而是我要叫你做一些事情。所以他才拒绝，对吗？有这个可能嘛？因为这个牧师是这样的认为，所以可能他当时他自己的希伯来文也不是很好，他跟那个人沟通的不好，所以大概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那么两个人就在路上啊，把那个钱推来推去，结果呢，这个乞丐呢，到最后他还是没有拿钱，他就走了，他就走开了。可是我跟你讲，他走开不久哦，别人给他钱，他又收哦。别人给他钱，这牧师很怪，因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明明是乞丐，我给他钱他不要，可是别人给他钱他却要哦，他就感到很莫名其妙，所以他满心的疑惑哦。那么过后他就去上课了，他就说最好去问一问他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老师，他真的去问了。然后老师说哦，你那老师当然他本身也是犹太人啊，他就跟他讲，其实哦是我们外地的人哦不太了解犹太人的文化，不太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个犹太人这位所谓的乞丐，他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方式来生活的。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犹太人哦，犹太人也是教导我们帮助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所以你看路德记，你就看到那些有钱的人是吧？有钱人他的麦田哦，他说你去收麦的时候，那些收不到的那脚头的地方不要去收的，就让他留着做什么呢？给那些有需要的。我没有田地，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至少可以去收那些粮食来吃哦。哦，你那些麦捆哦，在路上走的时候掉了地上也不要去拿，为什么呢？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哦。那么这个老师呢就说，哎，他这个乞丐很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他认为是这样想，他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想。他说是我是一个乞丐哦，我生命上有需要，我金钱上有需要，可是我需要人家帮助，可是事实上你这个帮助我的人也是我在帮助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提供一个让你能够得到祝福的机会嘞，对吗？因为你帮助我，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你帮助我，神就会祝福你，这是他的想法。那么从外表来看，那乞丐当然知道说这个牧师 他是华人嘛，他是中国人来的，那么他知道他不是犹太人哦，他认为他不是犹太人的话，他一定不晓得犹太人的文化，不晓得不明白施舍的意义，所以他宁愿不要接受他的施舍。大家明白吗？我们有时在收奉献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做什么呢，你就不要参与，因为你不明白。哎，这个犹太人乞丐他的想法一样，你这个中国人你不明白我们犹太人的意义，所以我不收你的钱哦。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犹太乞丐有点骄傲 觉得他好像是讲的好像歪理哦，可是我告诉大家，他讲的才是真理哦，才是神的心意，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做的。因为那个乞丐他不是，他说不是为了我了，而是为你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人家给他20-30块美金他都不收了，所以他很坚持他这个真理哦。那我们有时得到别人帮助，我们会跟对方说谢谢嘛， 你没有听过，当你跟对方说谢谢的时候，他会说 It's my honor to be able to help you。 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哦，是我的荣幸哦。你没有，我们听过这段话，我们以为它是一句客套话，客套话。可是其实我们真的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自己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确不应该有那种，哎，我能够帮助你，我是比你高的，我是高傲在上的，我比你好，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对不对？因为你既然你能够施舍，你能够给，你一定是有，你才能够给哦。所以你已经有了，你就要给哦。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好不好？我们来练习一下，跟隔壁的说，能够帮助你是神给我的祝福。你们是带着笑脸讲的还是很生气的讲？是不甘愿的讲。OK， 记住这句话哦，记住这句话。所以当我有一天我来说，来来来，某某人你来帮助我，你不要说我、哦、没有空哦。因为你已经讲了，在众人面前你已经讲了、哦，所以这个真理很重要，不只是在人的社会是这样，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都有这样的安排。你看一条河流，它的水不是给自己喝的，你有没有想过呢？河流的水很多，可是它从来不需要水的，因为它不需要嘛，它自己不需要喝水嘛。然后 为什么它有就一直流呢？水是一直这样子，是给人喝的，是给动物喝的，是给旁边的植物可以生长的，对吗？那么我们看一棵树，哇，那树叶子长得很多，满满的叶子哦。哎，你认为那个叶子是给自己遮阴的吗？哎，听这里哦，树的叶子是给自己遮阴的吗？不是嘛？为什么呢？因为树根本不怕太阳哎，对吧？它越大越好，它长得更好。它不是给自己遮盖、给自己遮阴、给自己遮雨的，是给人的哦，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人能够至少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到温室效应等等，我们要种更多的树，是因为空气不好嘛，让更多的植物能够吸收那些二氧化碳，然后制造出更多的氧气出来。其实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哦。不是他所结的果子啊，不是给自己吃的嘛。你没有看到榴莲吃榴莲树吃榴莲的？没有嘛？榴莲树是给人吃的哦，给何进牧师吃的，他很喜欢吃榴莲。所以他在正道里面经常讲榴莲了，至少听了两次讲榴莲了。哦，榴莲树长榴莲不是给自己吃的，所以上帝的创造就是这样的。这叫什么呢？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那我相信这样的教导、这样的真理，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很多人是在头脑里面知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哦。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报告嘛，还有为了 那个群体祷告，就是今晚我们要到客工的宿舍里面帮助他们服侍他们传福音啊，报佳音等等。我们参与的人，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呢？我们是带着说，你看我高高在上，哇，你们很惨哦，我来帮助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好像刚才的祷告里面我们 感谢他，对吗？因为他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帮助他，因为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得到祝福，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哦，千万不要说哦，我是在来做义工的哦，因为我、哦、这边有需要做义工，不是这样的。我们去参与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得到祝福。OK，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刚才。经文里面说什么呢？经文里面说要接纳接待，我们要去帮助这些弱势的人、软弱的人，特别是提到软弱的人，我们不要太快的进入到那个结论说耶稣叫我们的生活越糟越好。耶稣是叫我们成为软弱的人，耶稣要我们成为糟糕的人。 不是这样的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当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那么我去做小偷好了咯，我什么都不行，我去做小偷，我去贩毒等等。哎，你们要赦免我啊，你们要帮助我啊，因为我是小偷嘛，所以你要故意给我偷哦，明白吗？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千万不要忘记，每当耶稣在帮助一个人，一个有问题，一个弱势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不论是那个毕士大的那个摊子也好，或者那个犯了奸淫罪的那个女人也好，然后他一定要给人打死，用石头打死。他帮助了他们之后，他最后一定会跟他们讲一句话，什么话？记得吗？啊？对了，不要再犯罪了，非常好。他一定跟他讲一句这样的话，你以前犯的罪，做的事情可以被赦免，可是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相信很多人不一定会误解这句话，可是我也相信有很多人已经误解了这句话，以为耶稣接纳罪人，他也同时接纳罪，他也同时能够忍受罪，他也能同时认同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只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当然还没有相信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我等一下讲一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相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认为既然耶稣接纳接受罪人，他也一定会接受罪，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讲一个故事，我们二楼有一个社会关怀的机构，大家知道吗？叫做恩典之家，知道哦，我们都看过哦。那么二楼有一个楼梯旁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接待处嘛，所以门开的哦，拜一到拜五都门都是开的。然后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哦，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是不是基督徒都好，只要你有需要，你都可以到这里来接受帮助。好，我们会帮助他们的。那么好了，今年年头的时候，就有二楼接待处就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哦，他说他要找一个牧师来谈谈哦。那么接待处就通知我去接待他了。那么这个男人呢，大概40岁左右，他见到我的时候哦，等等哈，我需要喝水哦，因为这个故事很长哦。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一直问我：“你是不是真的牧师？”然后再问一次：“你是不是真的牧师？”我在心里在想：难道我不像吗？因为他说他只要跟真的牧师说话，有假的牧师吗？所以没有关系。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有点怪哦，他是不是华人来的哦，也不是基督徒啊，他从小有自己的信仰，然后他要找牧师哦，就有一个原因哦，因为他说他从小就我知道他从小就有他的信仰哦，他说他找牧师是因为他要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要相信耶稣。哇，有人讲 Amen 哦。OK， 你看啊，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传福音啊，那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都不要相信耶稣。哇，这个人很特别嘞，自己走进来了，牧师，我要相信耶稣。哇，好像很神奇哦，是一个神迹来的，是一个神迹吗？真的是一个神迹啊！哦，听完他哦，听完他，我是一个比较小心的人哦，所以我也了解他信哦，知道哦，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了哦。所以我就跟他多谈了一些哦，想了解他的一些背景啊。那么后来他说多一点，因为我问他嘛，就说很多了。他说他家人不接纳他，因为为什么呢？他偷过东西，他做过小偷，因为做过小偷还破门行窃嘞，然后他也被抓过，坐过牢。他没有钱了，现在没有工作，然后不只是这样，他还在外面搞了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家人呢，尤其是他叔叔们哦，都要跟他断绝关系嘞。哦，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还说刚才哈，他在就是说在楼上嘛哈，他就从不懂哪里哈坐德士过来，他跟在德士里面，他跟他的叔叔吵架，因为他叔叔认为不接纳他，一直骂他，然后要跟他断绝关系，然后刚好他德士经过我们的教堂的门口，他就看到教堂，他就跟他叔叔讲，我要停车要下来，他说你们不接纳我，我知道耶稣会接纳我。所以我就要相信耶稣啊，又有一个阿门了哦。 他就这样跑上来了。我跟你讲，他上来的时候满身都湿湿的，为什么？因为外面下了大雨嘞。哇，真的很抱歉哦，下雨都没有。我还是觉得有点怪了，再问他多一点，跟他聊聊聊。然后其实他身世真的是很可怜哦。他说从小他父亲就不要他们了，哦，从小啊，他家庭是蛮大的，他妈妈就带着他还有几个孩子哦，还有他妈妈的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妹妹哦，这阿姨哦，就是亲妹妹，就住在一个祖屋里面一起住。然后后来妈妈去世了，妈妈老了嘛就去世了，然后其他孩子都长大了，都结婚了，都搬出去了，只有他留下来跟阿姨住。可是后来他的家里人要把他赶出去哦，他说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 他去偷东西啊，他不让他住在阿姨家，他不愿意，所以就这样跟他吵起来了。哦，那闹到整个家族啊，包括他们的邻居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大家还是要把他赶出去，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他才这样伤心，才来这里找我们来相信耶稣哦。哇，好像是一个家庭悲剧哦，那个家人好像都是魔鬼哦。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样排斥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哦。等等哦，听完他哦，当他对我说他住在阿姨家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很怪的感觉哦，所以我就问他，你说你住在阿姨家是什么意思啊？你住在阿姨家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支支吾吾了，我问这边他回答那边哦，答非所问哦，然后长话短说弄搞了很久哦，原来他住在阿姨家是跟阿姨同居哦。他阿姨是他妈妈的亲妹妹嘞，他跟他同居还有性行为哦。为什么别人不接纳他？是因为他偷东西吗？不是哦。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叫什么呢？华人叫什么？叫乱伦嘛，叫乱伦哦。然后那男人又说了，哦，因为他们都不同意他住在他家，所以他要跟他的阿姨结婚。所以我心里就想，你是不是来这个教堂来要来这里举行婚礼哦？然后叫何金牧师祝福他们，跟他们主持婚礼。不过这是我心里想的啦，我没有讲出来，我没有讲这样讲啦。可是我讲什么呢？我说，我告诉他说，我们基督教哦也不会同意你跟阿姨结婚的。然后他就愣了一下，因为这个跟他的了解好像很不一样。他不是说耶稣可以什么都接纳的吗？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他说你们不是说耶稣可以接纳什么都可以接纳的吗？接纳所有的人吗？为什么你们不接纳我？那后来就很多，我们就一直在讲来讲去，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因为他根本不听嘛，哦，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哦，讲了很久他就离开了。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我是骗子，他说我是骗子，哎，起初怀疑我是不是牧师，后来说我是骗子哦。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就有点凶了，样子长得比较凶，他有点怕，就改口说基督教都是骗人的，他不是讲我的，他讲基督教。所以这个男人，你看这个男人，他应该是听过耶稣的，也听过福音的，可是他知道，他也知道说耶稣能够接纳，耶稣能够赦免，可是他只听到半个福音而已，他只听到他想要听的，他只选择相信符合他自己想法的福音，他把另外一半需要认罪需要悔改的那个部分都扔掉了。你们是不是骗子呢？你们是不是在跟他讲耶稣可以是爱嘛，可以接纳？我相信我们都不是骗子了，我相信是这个人自己误解了。但是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当中的信徒是不是也有人像他一样只接受了一半的福音呢？并且认为我们的信仰需要接纳罪人，那么我们也应该允许我们继续犯罪。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仔细的思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注意我们的信仰。我们再分享一段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一段经文哦。这段经文也是我们 相当熟悉的一个有钱的官，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大家记得吗？哦，这是 很熟悉的。耶稣叫他舍弃一切所有的才能得永生，是不是？他不肯舍弃，他不肯舍弃。然后后面耶稣经文里面，耶稣就说，这样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比 骆驼穿过 针眼还难。我们是不是以为经文只是说到金钱呢？的确有人是这样解经的，就是他只是讲到金钱。所以我们当中比较没有钱的就说，Hang 啊，他讲的不是我，因为我没有钱嘛，对吗？然后那些有钱的人就，哦，你不能进啊，因为圣经说，哦，你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眼还难。是不是这样解呢？其实不是哦，不是这样解的。耶稣实际上 是说什么呢？因为这个有钱的人，他无法舍弃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他无法进入神的国。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进不了这个针眼呢？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残累，包括我们的罪，包括我们所做的神不喜悦的。那么我们可能不明白什么是针眼，就是很窄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窄的门嘛，对吗？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有讲，他说什么呢？我们要进窄门，因为窄的门带给我们生命，宽的门只会带给我们死亡。宽的门只会带给我们死亡。当然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愿意进窄门，愿意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不好的东西都拿掉。而且我感到很安慰，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洗礼主日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哦，洗礼主日那一天，洗礼过后，浩然牧师不是在做正完道呼召嘛，他呼召有没有人信主啊等等，诶，有一位弟兄走上来的，我看到弟兄，我刚刚洗过他的他当天洗礼嘞，他又走出来，然后叫我过去跟他祷告，哦，那个弟兄就坐在我们当中，哦，他就叫我过去跟他祷告，然后说你要祷告什么？因为他已经受洗了，当天受洗了。他说我要戒烟，要鼓掌就鼓掌大声一点好不好？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我要戒烟呢，然后我又为他祷告，我心里很感动，很感恩。因为我，哦，讲老实话，圣经里面都没有说戒烟跟抽烟的事情，哦，可是他知道这个不好的，哦，他知道说对他身体不好，对他旁边的人健康不好，对他钱包不好，所以所以他要戒烟。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直接跟我讲他要戒烟，我都不知道他抽烟，哦，我很感动。因为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这样的人他接受的福音是完整的福音，他接受的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很感恩，很感动，居然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一想到说，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受洗了很多年，仍然以为说，耶稣说接纳嘛，他应该也会接纳我的罪，我就继续犯罪。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不晓得哦，可能你自己知道。那么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仍然的抱住我们的罪不放，仍然的把我们这些常累我们的罪不放的话，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我们所理解的福音，跟那个刚刚洗礼而说要戒烟的那位弟兄所理解的差很远呢。我们真的是接受了福音吗？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说，我要进窄门哦。你们是不是认真的讲啊？好像讲得很轻松耶，应该是一个宣告，而且很认真的，我要进窄门。讲得那么轻松。OK， 我们回去我们刚才的经文了，时间不多了，哦， 所以刚才经文还没有讲完哦，就是讲了这一大堆接纳接待这个接纳，可是最终的耶稣要处理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因为经文一开始说门徒在争论什么呢？谁最大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后来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啊，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你最小的，他又是最大的呢？哇，真的是很乱哦。哎，不要忘记哦，耶稣本身他的那个课题在。哦，门徒在争论这些嘛，所以呢，耶稣在讲了一些故事之后，讲了一些事情，讲了一些原则，讲了一些真理之后，他跟他们讲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他的观念是颠覆的。为什么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他是不是在说门徒越软弱越好呢？不是哦，门徒犯越多罪越好呢？不是哦，他不是这个意思哦，他的意思就是很可能是愿意承认自己很小，很卑微。很软弱，承认自己有罪，并且愿意接受上帝的怜悯来悔改的人，在耶稣跟上帝的眼中是得到喜悦的。这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最大的。我不是乱讲的哦。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哦，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骆驼进箴言那个故事里面，哦，这里面有三个故事哦。同样的地方讲了几件事情，其中这一件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他们去到圣殿祷告，记得这个故事吗？没有人点头啊，记得这个故事吗？有啊，我们知道有啊，点头大力一点，我就知道你们看过了，大家有一点印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因为法利赛人和那个所谓的税吏，他们两个人祷告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经文说什么呢？法利赛人祷告说自己有多属灵啊，哇，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他每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然后哇，乖乖的做十一奉献，哇，他说我应该得到赏赐哦。哎，这个法利赛人在做什么呢？他在神面前自夸，他在神面前自以为意哦。然后另外一边那个罪人那个税吏做什么呢？他只祷告一句话，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在这边讲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哦，这个税吏哦，这个有罪人，他回家之后比另外一个人还算为义。你不要以为自己认为你自己很好，可是这个罪人他说我有罪了，你可怜我，这个人他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人。这是耶稣最后的评论。耶稣最后讲什么呢？凡是以为自高的哦，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里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也就是当耶稣提到你们中间最小的他是最大的，就是那个税吏和罪人一样，承认自己卑微的人，他在神的眼中是最喜悦的，他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看时间的关系，我们看这段经文哦，十八章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第九章的经文所讲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只是在十八章的时候耶稣再讲多一次，并且讲得更仔细和清楚。为什么再讲多一次呢？因为很重要，耶稣很重要，而且耶稣听到了门徒在争论哦。所以十八章这里三个故事，我们所熟悉的，好像我们所熟悉的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叫做浪子的故事，对不对？浪子的故事其实有三个故事哦，一个失掉羊，一个失掉那个钱，然后才到了失掉这个人哦。所以这里一样，这个三个故事其实他们是有关联的，他讲的故事都是一样。你要舍弃一切，承认自己，承认自己很卑微，承认自己很不足，承认自己是像小孩子这样没有什么地位的，我很糟糕，所以我需要恩典。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大的，大家明白吗？那么在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在这个时候十二月一号第一个主日，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迎接主耶稣降临的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沉淀一下我们的心思，让我们明白今天我所用的这个讲题哦，接待大君王，我们刚才讲过有两个层面让我们反思。第一个层面不难理解，耶稣要我们去接待和接纳在我们周围弱势和软弱的人，因为这样做就是接待上帝自己。所以在这个爱的季节里面，在这个分享福音的季节里面，在这个分享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让我们特别关注我们当中的一些弱势的群体， 或者软弱的群体，不可爱的，甚至一些我们很讨厌的人，我们可以不可以像在他们面前我们展现神的爱还有神的恩典。第二个层面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后面所讲的，我们现在熟悉的，也是我们经常被我们误解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以为在神的所谓高跟低、大跟小，我们以为上帝跟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其实是完全相反，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真理，自认卑微的好像那个税吏这样，他是得到神喜悦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可能在怎么迎接我们的大君王，我们可能去乌节路嘛，很多灯饰，很多什么，我们去那边，哦，我们迎接的可能不是大君王，我们迎接的是圣诞老人啦。然后我们也可能参与 party 哦，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属灵，我们参与 party， 我们传福音，那是当然是最好的。我们也可能去报佳音啊，传福音给人，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外在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当然好。可是当我们说我们迎接大君王的时候，我讲的更加重要的是内在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待这位大君王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要接待这样的一个大君王？我想可能我们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说，哎，我已经信主了嘛，我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已经邀请耶稣进入到里面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疑惑呢？可是我要跟你讲，那个是因为我们需要耶稣，他是救主嘛。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让耶稣来帮助我们拿掉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罪、一些长累呢？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完权、来居首位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没有做这样的祷告，可是可能没有做这样的祷告，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要做这样的祷告，就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大扫除哦，拿掉我们的里面的罪，我们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来悔改，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这样哦，我这个都没有做，那个人没有做，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我们信主很久的一些基督徒、一些信徒。当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残累、很多罪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弟兄刚刚受洗的，他居然愿意的把自己摆上，把自己的生命的一些软弱摆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惭愧的，不是吗？可能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罪哦，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脑海里面想，这些都是应该是神所接纳的，因为神说他接纳罪人嘛。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今天这个时刻里面，我们通通的把我们的生命把它洗干净哦？唯有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污秽冲洗干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待我们的大君王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阿们吗？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哦，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到前面，我们来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好不好？首先我刚才有一个感动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爱的季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在敬拜堂还在预备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对神的爱充满了感恩，你得到救恩，你受洗了，你得救了，你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就是感恩的季节，你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你到前面来向上帝感恩，感谢上帝，感谢这位大君王，他来到世上，他救赎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上来，好不好？我不必再等了，你来感恩的话，你上前来，我还有其他的呼召哦，你要感恩就上前来。让我们来感恩哦，
谢谢。
哈 Amen。 你要感恩的人上前来好不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降临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救赎了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我们的。
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抹去后悔，释放我。
一个呼召哦，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你知道，你信主很久了，我对你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罪已经不敏感了，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继续的不停的在做那件一个坏习惯也好，一个罪也好，神不喜悦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哦，只有你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好不好？你不用出来，不用做什么，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里面就好了，放在你的心上，说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不受上帝喜悦，不蒙上帝喜悦的，只有我知道，可是神也知道，让神来帮助你。刚才诗歌唱什么呢？拿掉我们生命的长垒哦，因为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以为上帝没有能力，我们以为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拿掉这个，我跟你讲不是的，上帝很愿意帮助我们，只要你愿意摆上这个是你的重担，上帝愿意的承担你这个重担，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说我有一个罪，不管是什么罪哦，赌博也好，吸毒也好，什么罪都好，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手心上，告诉上帝说，上帝我不要这样的一件长垒，我要进窄门，我要进真言，我不要拿着这样的一个罪来过活。跟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我深信上帝也会赦免你的罪，并且上帝跟你立约要把这个罪，你说缠绕你很多年了，你拿不掉的，上帝会帮助你，因为你愿意摆上。今天的经文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有分享到，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自以为意，好像那个法利赛人这样，我信主很久了，我自认我很属灵，我没有犯什么罪，我经常进食， 我也做十亿奉献，每一个礼拜我都 坐在这里听到，我以为我很属灵，可是上帝可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自以为义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真的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你说，我真的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不要定自己的罪，你 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一个你的软弱来告诉上帝，让上帝来帮助你。这里不定罪哦，我们不定罪的哦，上帝这个时候因着耶稣的关系也不定你的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是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做耶稣喜悦的事情，让神来帮助你。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自己跟上帝来做一个回应，让上帝来帮助你，让上帝来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当你接待了这位大君王进入到你已经洗净的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得到翻转，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当你出去接待别人的时候，你是带着权柄，带着爱，带着祝福，带着满满的恩典去接待，去接纳人的，那就很不一样。你不是带着一个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接纳人、接待人，你是带着一个谦卑，一个真的像小孩子那样的心态去接待人。当上帝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上帝就会赏赐你。我们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哦。我还有一个呼召，如果你现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名字，在这个爱的季节里面，你知道你要去跟一个人宣讲福音也好，传达你的爱也好，可能那个人是你不喜欢的，可能那个人是你很讨厌的，没有关系。如果上帝这个时候给你心里一个感动，你就抓住这个感动了，好不好？自己不是你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乃是你把它交给上帝，交给上帝，让上帝来接手。上帝跟你立约的时候，他不会毁约的，他就会帮助你来完成这个约，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这是他喜悦的。你没有这样的感动，不管是一个群体、一个人、一些人、一些亲戚朋友也好，你有这个感动，你要跟他分享好消息的，你现在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当中的人，如果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可能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口角，有一些不和，一些摩擦，这个重担一直压着你，好不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是恩典的季节，是个爱的季节，好不好？你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来和解，好不好？要跟你那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和解，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神不喜悦口舌，神不喜悦我们当中不合一。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你听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你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你愿意的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帮助你来解决，并且你愿意的以你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去做那个主动和解的人，你愿意这样做吗？你的口舌的一些问题，口舌的一些误会、谣言等等，你要去和解。如果你是那个我所讲的人，请你这个时候就祷告，把你的问题、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交给神的手中，这个是一个重担来的，交给上帝。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那里去，他会担当起你这个重担，交给上帝哦，把它交给上帝，然后你自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在你生命所要成就的事情。